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多伦多市长庄德里仲未提交辞职信。中方话美方气球去年十几次飞越凌空，美方话唔属实。47人案，法官话国安法生效之前，言行可证被告思想状态。而家由杨佩韵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喺主要新闻方面，多伦多市长庄德里仲未正式提交辞职信，因此未能够展开补选程序。冯海欣报道。
618 News 今朝报道，市长办公室如常着灯，相信庄德利今朝重返办公室，但系未知佢是否最后一日翻工。庄德利上星期五承认同一名前女下属发生关系，有婚外情之后，表示会辞去市长职务，但系仲未提交辞职信，因此当局未能够正式启动补选市长程序。预计副市长麦加菲会接替市长嘅职务，但系未知佢是否同样获得扩大市长权力去处理预算案。另外，暂时未知道原定星期三开始辩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程序会如何处理。部分市议员已经表明反对，同埋希望在庄德利下台之后对较早前草拟的预算案作重大修改。至于多伦多星报就报道，部分庄德利的盟友发起联署行动，希望庄德利改变主意，不要辞职，认为庄德利道歉已经足够，反而应该在这段时间带领多伦多渡过难关。不过618 News 今朝访问部分市民就赞成庄德利辞职。目前表示会参加补选市长的包括前市长候选人帕罗尼莎，他之前在市长选举得票排第二，仅次于庄德利。至於前市議員馬莫里提表示有意角逐多倫多市長一職，而經常反對莊德利意見的市議員馬切奴就未表態是否參選，預計市長職位懸空60日之內會舉行補選。星島 A1 中文電台馮海欣報導。
美軍在北美上空連續第三日擊落不明物體，最新發現的不明飛行物體位於美加邊境的曉倫湖上空，呈八角形，沒有外置裝置，亦都沒有跡象顯示具監視能力。美國廣播公司引述美方高級官員說，最近被擊落的三個不明物體很有可能是氣象探測氣球，並不是監視設備。美國助理國防部長杜爾頓表示，有關物體曾經飛近國防敏感地點，但不構成軍事威脅，不過飛行高度可能影響民航交通。美國北方司令部司令范克克表示，仍然打撈過去三日被擊落的不明物體，暫時未知有關物體的來源，亦都不能夠歸類為氣球，但相信有關物體有類似推進器的裝置。另外，本國證實在育空地區擊落不明物體，總理杜魯多昨日表示，本國和美國緊密聯繫，並且和北美防空司令部都認真看待不明物體。杜魯多還說會尋找擊落物體的碎片並作出研究。其他新聞方面，史加堡 Lawrence 及 Markham Road 今早發生襲擊案，傷者增加到兩個人，其中一名男子情況危殆，另一人沒有生命危險。警方指出，事發在今早大約6時左右，有人爭執之後發生襲擊，警方在場調查。多倫多 Spadina 地鐵站發生無故引起的襲擊案，一名女子被割傷面部，受了輕傷，多名疑犯在逃。警方說事發在星期日晚大約6時30左右，當局正翻查保安錄影片段，確認疑犯身份和逃走的方向。亞太華今早發生氣體洩漏，導致多家興建的房屋倒塌，8人受傷，1人送院，情況穩定。消防指出，今朝7時氣體仍然洩漏，涉事路段封路。大多倫多地區大霧預警現正生效，環境部預料受影響地區能見度接近零，預計影響翻工翻學的繁忙時間。而在今個星期的頭幾日，天氣比較暖，今日最高氣温預測有攝氏7度，聽日最高有攝氏8度，星期三甚至去到攝氏14度。星期四最高气温稍为回落，去到零下1度。 土耳其大地震发生近一个星期，连同邻国的叙利亚，死亡人数上升至超过34,000人，各方都相信遇难人数会进一步上升。列接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稍后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透露，去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就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美国白宫表示指控并不属实。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及近日美加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发言人汪文斌强调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但他透露单在去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就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美方应当改弦更张，反躬自省，而不是抹黑指责中方。他说美方滥用自身技术对全世界包括美国的盟友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监听泄密，美方亦都频繁派舰机对中国进行近距离侦察，损害中国主权。汪文斌又说美方频频发射先进导弹击落不明飞行物是用力过猛的过度反应，在美国国内亦都受到质疑耗费纳税人金钱。他说美国在世界上放飞几多间谍侦测飞艇气球，美方自己心里清楚，哪个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帝国，国际社会亦都看得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几星期之前在美国境内出现的疑似中国间谍气球，汪文斌重申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有记者再提问，指美国国防部已经同中方沟通，汪文斌就强调，边个国家亦都唔能够保证唔会发生类似嘅意外，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以冷静、专业、克制嘅方式妥善处理。对于中方的讲法，美国白宫表示指控并不属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任何对于美国政府操控监视气球飞越中国上空的指控皆不属实，反指中国的相关计划利用高空气球收集情报，侵犯美国和其他超过40个国家的主权。美国国务院就指，中方对有气球进入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领空仍然未能够给予可信解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独立媒体报道，47人涉组织及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6人不认罪，今日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法官上个星期提到，相信控方在今个案件依赖共谋者原则，以其他被告的言行推论被告参与串谋。有辩方律师表示，控方开案陈词中没有提及相关的原则，遭到法官质疑控方依赖这个原则是显而易见。此外，有辩方律师表示，今次的案件控罪始于2020年7月1日，被告之前的言行不属于串谋的一部分，但是法官李云腾就说他完全错误，指所有人都知道国安法在7月1日才至生效，原本合法的行为亦都可以变成非法，而控罪属于持续罪行，国安法之前的言行可以为本案谋划提供一个背景，证明被告的思想状态。至于早前认罪的欧乐轩，作为首名控方证人在法庭上作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民主派初选案审讯继续，首个控方证人早前已经认罪的欧乐轩在3个惩教人员的陪同之下作供，他到庭时向公众直点头。欧乐轩说，在2019年12月留意到戴耀廷在苹果日报发表题为《立会夺半走向真普选重要一步》的文章，他之后说一切由一个饭局开始，提到在2020年1月底和戴耀廷、李永达、李卓人、王浩铭有一个饭局，形容饭局的重要性是首次和戴耀廷商讨有关初选的问题。欧乐轩说，戴耀廷当时有谈论对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取得过半数议席的愿景，并提出3点，包括当时正值民主派在2019年区议会大胜，应该商讨怎样再下一城，在立法会赢得更多议席。第二是当时正值反修例，应该思考怎样争取5大诉求。 第三是有没有空间利用已经赢取的区议会议席设立一个公民参与平台，包括结合黄营媒体和公民社会团体参与。对于如何在立法会赢取更多议席，控方询问欧乐轩、戴耀廷有没有在饭局中提及初选。欧乐轩回应，当时有关初选的建议并不具体，只有基本框架，例如透过公民投票决定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出选的优先次序。欧乐轩又说，他自己同意若果泛民主派能够在立法会拿到过半数，建立协调机制是一个很大进步，又说自己当时有答应和戴耀廷合作共同筹划举办初选。至于有关争取五大诉求，欧乐轩引述戴耀廷在饭局中的言论，说若果立法会能够过半数，将会是大杀伤力的宪制武器，即是代表泛民主派对政府会有更多议价能力，可以利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力行使否决权，包括否决财政预算案。民主派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6人否认控罪，审讯听日再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香港明报撰文，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以至公众咨询都不适宜在今个年度展开，目前香港要聚精会神抓紧机遇谋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本届政府之前向立法会内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未见基本法23条立法事宜。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认为23条立法以至公众咨询本年度都不宜展开。卢文端说，目前国内外通关复常，香港要聚精会神找机遇谋发展。香港已经有国安法保底，23条立法没有很大的迫切性，而且有关立法要细心研判谋划适应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同时国家疫后全面启动多边外交，香港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将优势和潜力释放，加强联通世界。他又提出，今年下半年台湾进入大选的敏感时刻，在这个时候展开23条立法引发争议，极有可能令到民进党借机抹黑一国两制，骗取选票，捞取政权搞台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尊重卢文端的意见，强调由政府决定几时是合适的时间完善23条，立法会将尽力审议。
我们法案都是要政府拿出来的，那政府怎样看哪个是合适的时间去完善好23条呢，才拿来立法会，那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审议这条法案的。
行会成员兼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克勤就说，以他所知，政府就23条的草拟工作应该已经去到最后阶段，目前只是等待时机公布。他又认为政府应该尽早就23条的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时机我想就不是一个最好的解释的理由，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政治状况都有不同的时机。如果是永远用这个这样的讲法，就似乎这个工作就很难去完成的了。
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就基本法23条进行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有其实际需要，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展相关立法工作，适时展开公众咨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这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稍后回来会有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1164点，跌26点。日经指数收市报27427点，跌243点。这节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